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
在开始的时间呢，我想大家想一想一个问题。
在开始的时候，我想大家想一想一个问题，
然后答一答我，
然后回答我一下。
你是不是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
你是否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
想一想先，
你先想一想。
你是不是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
你是否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
如果是的，请举手。
是的，请举手。
哇，好多，好，
很多人举手。
主耶稣是不是值得我们跟从？
主耶稣是否值得我们跟随
了？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节，
我们就说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七节。
这里呢，我们看到一节的经文。
我们这边看到一节的经文，
就是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从他。
这是经文里面记载说，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
这些人是为了什么去跟从耶稣呢？
这些人到底为了什么要跟从耶稣
呢？我们如果看马可福音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耶稣是施行了很多神迹的。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施行了很多神迹。
如果我们在第四章的尾那里开始看呢，一直看到第五章的话呢，
就是我们从第四章的尾开始一直看到第五章的话，
是可以看到耶稣施行的四个神迹。
可以看到耶稣施行了四个神迹，
分别就是平静风浪。
第一个是平静风浪。
第二呢，就是赶鬼。
第二个是赶鬼。
第三个就是医好一个女人的病。
就是第三个就是治好一个女人的病。
而第四呢，是将一个刚死了的女童是使她复活。
第四个就是使一个刚死了女童复活。
咁我哋要问，
我们就要问，
系咪表示主耶稣希望多行神迹嚟帮佢去传道呢？
那代表是否是主耶稣希望多行神迹来帮助他传道的工作呢？
如果佢唔行神迹嘅话，咁佢传道系咪冇功效呢？
如果说他不行神迹的话，是否他的传道就没有功效呢？
唔系嘅，
不是的，
因为佢唔想人单单因为睇神迹或者经历神迹而相信佢。
其实他不希望人因为看到神迹，而单单因为他看到神迹而相信他的。
亦都唔愿意嗰啲被佢用神迹医好个病人去公开咁样赞扬佢。
他也不希望那些被他用神之手治好的人公开的去
赞扬佢。
赞扬他的。
就算那些鬼是认识他，
就算那些鬼是认识他，
耶稣都禁止他们讲的，
耶稣也禁止他们讲。
他是希望人真心领受他所传的道，
他是希望人能够真心的领受他所传的道，
不是因为经历神迹，
而不是因为经历了神迹。
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他阻止一个格拉森人去跟随他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就是他要阻止一个格拉森人去跟随他的这个事。
因为这个格拉森人呢，是被很多个乌鬼在他身上去折磨他。
因为这个格拉森人他就被乌鬼被折磨他，很多的乌鬼在折磨他。
所以当耶稣将那些鬼赶入猪群之后，
所以当耶稣把那些鬼赶到猪群里的时候，
这个人就好翻了。
这个人就好了。
他好想跟从耶稣。
他很想跟随耶稣。
但耶稣不容许这样做。
但是耶稣却不允许。
所以耶稣是不想高调这样去强调这个行神迹的能力的。
所以耶稣是不希望去高调去行使这个神迹的能力。
相反呢，当主耶稣施行神迹的时候呢，
相反主耶稣施行神迹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人都信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的。
他的身边往往出现很多半信半疑的人。
他的身边往往出现半信半疑的人。
甚至有一些是根本不相信他的人。
甚至乎有一些是根本就不相信的人。
我们试看看有什么不信主的人在耶稣的身边。
我们试看看有哪一些是不相信主的人。
第一类人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
第一种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
是很熟悉圣经的一些的老师，
是一些很熟悉圣经的老师。
当耶稣赶鬼出来的时候，这些的文士不相信耶稣，
这些的文士不相信耶稣，
他们怎么讲呢？
他们怎么讲呢？
他说耶稣只不过是靠鬼王上身，
耶稣只不过是靠鬼王上身，
靠他里面那个鬼王去赶鬼而已，
只靠他里面那个鬼王去赶鬼而已。
那这个有一个潜台词在后面，
这个里面有一个潜的台词在里面，
就是说耶稣不是从神来的，
就是耶稣并不是从神来的，
他身上没有圣灵的，
他身上没有圣灵的，
他身上只不过有一只鬼王在他身上的，
他身上只不过是一只鬼王在里面而已，
所以他就癫了，
所以他就疯了。
所以如果是这样想的话，这个文士根本上是不相信耶稣，
又说我们这样想的话，这个文士根本就不相信耶稣，
耶稣施行神迹赶鬼，
耶稣施行神迹赶鬼，
但文士完全不相信，
但是文士却完全不相信。
那我们又看看那些门徒是怎样呢？
我们要看看那些门徒是怎么样。
他们看过耶稣施行很多的神迹的、哦、
他们看到耶稣施行很多的神迹。
但有一次当他他们搭船是经过加利利湖的时候。
但是有一次他们坐船经过加利利湖的时候。
突然起了风浪。
突然间起了风浪。
以致他们就对船上的耶稣讲。
所以他们有让他们对船上的耶稣讲。
夫子，即系老师，老师，
他就说夫子，
我哋冇命啦，
我们没有命啦，
唔通你唔看顾我哋咩？
难道你不看顾我们吗？
嗱，呢个潜台词就系话你系唔保护人嘅。
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你是不保护人的，
你都唔看守住我嘅，
你都不看着我们。
当我去跟随你嘅时候，你却唔保护我嘅。
我当我去跟从你的时候，你们却不保护我。
所以他们对耶稣的信心真的很小很小，
所以他们对耶稣的信心是非常非常的小。
那第三种人就是一个叫做管会堂的艾老的家里面的人，
就是第三个就是管会堂的人。
那艾老呢就有个女呢就将他要死呢就求耶稣去医他，
他这个管会堂的人就是有一个女儿，他要快死了去求他，
但在中途的时候就有一个管会堂屋企里面的人就来到对他们讲了，
就是他在路上的时候就有一个他们的管会堂家里面的人就去跟他讲，
他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就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
那还求耶稣有什么用呢？
你还要求他有什么用呢？
在很多人的心中可能都会同这个艾老管会堂屋企里面的人一样的，
就很多人会跟这个艾鲁他管会堂家里面的人一样的想法。
耶稣对已死的人应该是束手无策，
耶稣对那些已经死掉的人是已经 束手无策了，
所谓神仙难变，
所以说我们好像我们说神仙难变了，
我们会不会有时认为呢主耶稣不能够救我们屋企里面某些人呢？
我们有些时候会不会想到主耶稣不能救我们家里面某些的人呢？
那些人好像已经死了，是无法再翻生的了，
那些人好像已经死了一样，是没有办法再复生了。
所以耶稣身边是很多这些不相信他的，
所以耶稣身边是有很多不相信他的人。
好了，到了第六章了，
但是到了第六章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主耶稣回到自己的故乡拿撒勒，这个，
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回到他自己的故乡拿撒勒。
在这个家乡小镇里面那些人是怎样对待他呢？
在这个家乡的小镇里面那些人到底怎么去对待他呢？
那我们看第一第二节，
我们看第一第二节，
请Ray 读出，
请听我来念。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到会堂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是奇，说这人从那里有这些事呢？他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
耶稣离开了家乡一段日子，
耶稣离开了家乡一段的日子，
但回来当他在会堂教训人的时候，那些家乡的人就觉得很稀奇，
但是当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的时候，那些家乡的人就觉得很稀奇，
究竟他经历了什么呢？
到底他经历了什么呢？
点解佢可以有咁有智慧嘅呢？
为什么现在他有那么有智慧呢？
点解佢可以行异能呢？
为什么他现在能行事异能呢？
大家如果睇清咗第三节嘅话，
又说大家看清楚第三节的话，
就知道佢哋点样谂法啦，
就知道他们到底怎么想。听清我来念，我不是那，这不是那木杖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孙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
我们一定要留意最拉尾那句话，
我们一定要留意最后面那一句，
他们就厌弃他，
他们就厌弃他。
在主耶稣家乡的人的心目中，
在主耶稣家乡人的心目中，
根据他们一路以来对耶稣的认识，
根据他们一直以来对耶稣的认识，
他们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区区一个木匠而已，
他认为他只不过是区区一个木匠儿子而已，
是成长在一个他们很熟悉的家庭里面，
是成长在一个他们很熟悉的家庭的里面，
应该没什么学问，
应该没有什么学问，
没什么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在他们心目中，他们可能这样说，
可能在他们心目中他们会这样想，
耶稣不是我们所认识一个平凡人吗？
耶稣不就是我们认识那个平凡人吗？
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先知呢？
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先知呢？
他怎么可能是从神而来的呢？
他怎么可能是从神而来的？
或者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小结，
可能和让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小结。
不论是犹太人的圣经教师，即是文士，
不论是犹太人的圣经的教师，
不论是那些寻求耶稣帮助的人，
不论是那些寻求耶稣帮助的人，
就算是耶稣自己家乡的人，
就算是耶稣自己家乡的人，
都因为种种的成见，
都因为种种的成见，
对主耶稣的身份和他的使命是没有信心，
对主耶稣的身份跟使命是没有信心的，
连自己耶稣所呼召的门徒，
连耶稣自己所呼召的门徒，
虽然他们都看过耶稣施行过很多的神迹，
虽然他们看过耶稣施行了很多神迹，
但是当他们遇到生命遇到危难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生命遇到危难的时候，
他们对这位老师都是没有信心的，
他们对这位老师都是没有信心的。
其实不是有很多人是真的明白耶稣，
其实并不是很多人都真的真正明白耶稣的，
谁不知道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谁不知道，谁知道耶稣就是那个神的儿子，
有圣灵在他身上与他同在，
有圣灵在他身上与他同在，
因为当他受浸的时候，有圣灵就降在他身上，
因为受浸的时候有圣灵就降在他身上，
他明白神的心意，
他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他呼召十二个门徒，
所以他呼召十二个门徒，
而当没有人的时候，他就不用比喻讲道，
当没有人的时候他就不用比喻讲道，
他是将一切的道都讲给那些门徒听，
他把一切的道都讲给这些门徒听，
至于门徒明不明白呢？
但是那些门徒明不明白呢？
但是这里记载得很清楚，就是门徒是听过主耶稣一切的道，
就是门徒这边讲得很清楚，就是门徒听过主耶稣所讲一切的道，
在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是包括了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
这边十二个门徒当中包括了两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
圣经呢说耶稣呢为他这两个人起名叫做半尼奇，
耶稣就说他给他们这两个人起名叫第一个叫半尼奇，
就是雷子的意思，
这是雷子的意思，
那你想想了，试想一下，两个门徒本来的性格好像雷一样那么火爆，
你们想想看，这两个门徒本来的性格就好像雷一样的火爆，
他们将会成为一个怎样的门徒呢？
他们到底会成为一个怎样的门徒呢？
他们可以承继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后传道的使命吗？
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后传道的使命吗？
但是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四章，
但是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事实，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事实，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
这个是指那些官府长老文士祭司长，
他们是指那些官府的人，长老、文士和知事长，
包括政教两方面的负责人，
就是包括那些政教两方面的负责人。
他们见到彼得，特别是提到约翰的胆量，
他们就提到彼得跟约翰的胆量，
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要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稀奇认命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就稀奇认命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那约翰呢，使徒约翰不单止成为一个好有胆量、好有属灵见识的人，
约翰不单止成为一个很有胆量、很有属灵见识的人，
他亦都成为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作者，
他也成为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作者。
他强调基督徒要有爱心，要爱神爱人，
他强调基督徒 要有爱心，要爱神爱人。
我们或者在信主之前都好像使徒约翰一样，
可能我们在信主之前好像都像使徒约翰一样，
我们的性格很火爆、很倔强，
我们的性格很火爆、很倔强，
不容易妥协，不容易屈服的，
我们不容易妥协，不容易屈服，
是很难合作的，
不容易合作。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听从主耶稣的道理，
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听从主耶稣的道理，
遵行他的吩咐，
遵行他的吩咐，
我们就会脱胎换骨，
我们就会脱胎换骨，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好像另外一个出卖主耶稣、出卖主的门徒犹大的话呢，
但是我又说我们像一个另外一个门徒出卖主的犹大一样，
我们就只不过是表面的跟随，
我们只不过是表面的跟随，
内心呢却是未悔改归向神，
内心却是毫无悔改的去归向神，
到头来我们所做的事只会阳奉阴违，
到头来我们只是表面上遵循而已，
好似犹大一样偷偷作坏事一样，
就好像犹大一样偷偷做坏事。
难怪他因为最后不愿意真心悔改，就成为了沉沦之子。
最后却是因为他不愿意悔改而成为这个沉沦之子。
那虽然主耶稣身边有很多不信的人，
虽然主耶稣身边有很多不相信的人，
有很多人说为什么耶稣会呼召这些人的，
有很多人就讲说为什么耶稣会呼召这些人呢，
是真的会很令人伤心失望的，
但这些人真的是会让人伤心失望的。
我们更加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会呼召这个犹大呢，
我们更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呼召犹大，
难道主耶稣不知道吗，
难道主耶稣不知道吗，
但我相信当时主耶犹大愿意回应主的呼召，这个是他当时的真心的。
我们相信那时候犹大愿意真心的回应主耶稣的呼召，
只不过后来他改变了，
只不过是后来他改变而已。
主耶稣没有气馁的，
主耶稣并没有气馁，
他没有因为敢而放弃了从神领受的使命，
他并没有放弃了从神领受的使命。
他首先就呼召了十二个门徒啦，
他首先呼召了十二个门徒，
然后就差遣他们两个两个这样出去，
他就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去实习一下怎样去传扬天国的真道，
就实习一下怎样去传扬天国的真道，
叫人悔改归向真神，
要让人悔改归向真神。
那主耶稣怎样吩咐门徒呢，
主耶稣怎样吩咐门徒呢，
那我们首先第七到第十节啦，
我们看看第七到第十节
啊，不如我们一同读好吗，
不如我们一起来念。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
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
他吩咐好特别的，
他的吩咐很特别，
就是轻装出发，
就轻装出发，
不要带多余的东西，
不要带多余的事，
就是说穿衫不要带两件，
穿衣服也不要带两件，
不要带钱，
也不要带钱。
我有好多套西装，
我有很多套西装，
我点止两件褂子、啊、
我拿只两件而已，
但是我的办公室都起码有四套西装，
单单在办公室里面就有四套了。
我是不是传福音是不是没了一套够了，
我是不是传福音一套就够了，
就永远都是这样灰色的，
就永远就是灰色的
或者黑色的最好啦，又不做
最好就是黑色了，不容易脏。
不是、哦、
不是，
是当时的特别的环境是这样，
当时候特别的环境，
主耶稣是希望他们去实习一下，
主耶稣是希望他们去实习一下，
因为他将这个的权柄啊，制服乌鬼的权柄都赐给他的，
因为他们把制服乌鬼的权柄都赐给他们，
但是他清楚知道，
但是他清楚知道
十二个门徒被差出去传道是会被人拒绝的，
这十二个门徒出去被差出去传道是会被人拒绝的。
如果我们看十一至十三节，
我们看第十一到十三节，
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所经历的事了，
我们就知道他会经历些什么、
哦、我们一同读，
我们一起来念，
何
处
的
人
不
接
待
你们，
不
听
你
们，你
们
离
开
那
里
的
时
候，就
把
脚
上
的尘土跺
下
去，对他们做见证，
门
徒就出
去
传
道，
叫
人
悔
改，
又
赶
出
许
多
的
鬼，用油抹
了
许
多
病
人，
治好他们。
那主耶稣是吩咐十二个门徒是随走随传，
主耶稣是吩咐这十二个门徒是随走随传，
去到哪里就传到哪里，
去到哪里就传到哪里，
是不要要为生活而担忧，
是不要为生活而担忧，
不要另作准备，
不要另作准备。
当然之后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有另外一些的改变，
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些的改变。
我听过一位神学院的老师，
我听过一位神学院的老师，
他是经历了神的供应，
他是经历过神的供应，
他凭着信心就是去读完他的博士学位，
他凭着信心去念完他的博士学位，
他没有足够的金钱，
他没有足够的金钱，
他却是深信神会供应一切，
他却是深信的神会供应，
所以他是经历到神的宝贵的应许，
所以他是经历了神宝贵的应许。
还有门徒要清楚知道，
而且门徒要清楚的知道
他们自己要做些什么，
他们自己要做些什么，
他们要去将这个道传出去，
他们要把这个道传出去。
所以虽然有些人不相信，
虽然有一些人不相信，
他们好像跟他划清界线，
他们好像跟他划清界线一样，
但是他们要知道一件事，
但是他们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纵使他们现今不相信，
纵使他们现在不相信，
他们应该希望有一天那些人会信主，
他们希望那些人有一天会信主。
所以当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呢，
所以当我们看到最后面的时候，
十二门徒就向主耶稣汇报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
十二门徒就向主耶稣汇报一切所做的事。
第一是什么呢？
第一是什么？
传道，
传道，
然之后赶出很多的鬼，
然后赶出很多的鬼，
治好很多的病人，
治好很多的病。
那十二门徒所做的事，
十二门徒今天所做，十二门徒所做的事，
我们今天的信徒也都应该要尝试去做，
我们今天信徒应该也要尝试去做。
那我们要将传道作见证的事放在第一位，
我们必须要把传道作见证的事放在第一位，
不要将一些次要的事错放在侍奉的第一位，
不要把一些次要的事情把放在侍奉的第一位。
我记得呢，是我们25号26号呢，是有一个40周年的培灵会，
我知道我们之前有一个40周年的培灵会，
黎宝华牧师呢就讲了一个例子，
黎宝华牧师就讲了一个例子，
他去到一个乡村教会去讲侍奉的问题，
他到了一个乡村教会讲个侍奉的问题，
当所有的人都好像什么都不识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的指导，
当所有的人好像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指导，
大家记得吗？
大家记得吗？
就话你哋可以翻嚟搬凳啦，咁样。
他们就说啊，你们可以回来搬凳子啊。
到最后呢是几个人呢争着搬一张凳。
最后是结果是几个人争着搬一张椅子。
真是喎、哦、即是个个都觉得呢种是侍奉嘛。
因为每一个人都觉得这种是侍奉啊。
而佢系淨係识得去搬凳，咁所以我咪去搬凳咯。
而他们又觉得我只懂搬凳子，所以我都能就真嘅去搬啦。
但系侍奉真系只系得搬凳咩？
但系侍奉只是只有搬凳子而已嘛？
系只系得一啲事务性嘅嘢咩？
还是只有这些事务性嘅事情而已嘛？
我哋可唔可以向人传福音作见证呢？
我们能否去别人传福音做见证呢？
呢啲事系唔怕重复噶。
这些事情是不怕重复的。
传道工作唔系俾嗰啲拥有传福音嘅属灵恩赐嘅人先可以做嘅。
传道工作不是只给那些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去做而已。
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行出嚟。
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在他的日常生活里面实行出来的。
圣经到了这里，
圣经到了这里，
本应就要总结耶稣差遣12门徒所做的事，应该做一个总结。
本来就应该对十二门徒所做的一个耶稣差遣十二门徒所做的事情做一个总结才对。
但有没有留意这里加插了这个一个的特别的故事？
有没有留意到这边插上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事情的发展呢，突然间就转到这个施浸约翰被希律杀死的故事。
这边就突然转到施浸约翰被希律所杀死的一个故事。
当中有什么隐藏的含义在当中呢？
这到底里面有一个什么隐藏的含义在里面呢？
其实当经文描述希律王本来就很欣赏施浸约翰的传道工作的。
特别是这边描述到本来希律王是很喜欢施浸约翰的传道的工作的。
啊，他很欣赏他的。
他很欣赏他的。
形容他是一个义人和圣人。
那形容他是一个义人跟圣人。
或者我们这样说，他是一个正直圣洁的人。
或者是我们说他是一个正直圣洁的人。
但是最后呢，由于希律王作了一个公开的承诺。
但是希律王做了一个公开的承诺，
所以当希罗底的女，
当希罗底的女儿
征询过妈妈希罗底的意见之后，
征求了希罗底的意见的时候，
竟然呢要求希律王呢去斩咗施浸约翰的人头交给佢，
竟然是要求希律王把施浸约翰的人头交给他，
这个是令到希律王好为难，
这个是让希律王非常的为难。
但是因为情势所逼，
但是因为情势所逼，
所谓君无戏言，
所谓君无戏言，
所以一个无罪又圣洁的人就是一种不合理的情况之下牺牲了。
一个无罪又圣洁的人就在不合理的情况下被牺牲了。
众人对这件事好像都完全无能为力，
众人对这个事情好像都无能为力一样。
但是这件事却是暗示了主耶稣将来同样都要面对不公的审判而无辜牺牲。
这个同时也暗示了主耶稣要面对要一个不公的审判而最后要牺牲的。
施浸约翰死了。
施浸约翰死了。
他是一个正直圣洁的人。
他是一个正直圣洁的人。
但是另外一个又是正直圣洁的人，主耶稣基督又怎样呢？
但是另外一个正直，另外一个正直又圣洁的人，主耶稣基督又怎么样呢？
所以这里是暗示了主耶稣将要受死。
这边也是暗示了主耶稣将要受死。
一个无罪正直圣洁的人要牺牲。
一个无罪正直圣洁的人将要牺牲。
门徒要有心理的准备。
门徒必须要有心理的准备。
他们的老师有朝一日要交给人。
他们的老师有一天要交给人，
然后遭遇不测而死亡，
最后遭遇不测而死亡。
当主耶稣死了之后，
当主耶稣死了以后，
门徒就要继承他的主耶稣的任务。
门徒就要继承主耶稣的任务，
将神要审判人，
将神要审判人，
却是有怜悯罪人的这个好消息传给那些未曾听到的，
却还也要怜悯罪人这个好消息传给那些还没听到的人，
要求他们悔改去信福音，
要求他们悔改要信福音。
我们要继承主耶稣的吩咐十二门徒的工作，
我们要继承主耶稣吩咐十二门徒的工作，
要听从主耶稣的说话将福音传扬，
要听从主耶稣的话把福音片传遍。
我们要传扬福音，同时要为主作见证，
我们要传扬福音，要为主作见证。
主耶稣曾经是讲那个灯的比喻，
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灯的比喻，
他说人啊，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
人拿灯来岂不是 要放在斗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
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主耶稣所讲的灯就代表他所解释的道，
主耶稣所说的灯就是他所解释的道。
既然道的本质是光的话，
正如道的本质是光一样，
是不能够隐藏的，
是不能隐藏的，
最终呢就要将它呢显露出来，
最重要是把它显露出来。
所以门徒们呢是要对主的话语是有信心，
所以门徒是要对主的 话语有信心。
我们要深信天国终会完全得胜，
我们必须深信天国会完全得胜。
神的道是好像明灯一样，
神的道好像就是明灯一样，
在世人眼前展现出来，
在世人眼前展现出来。
神的道就是明灯，
神的道就是明灯，
神的道是使人得救，
神的道是使人得救的。
这个就也都是我们这个新港台前面这个装饰标志的其中一个解释，
这个也就是我们新的讲台前面的这个装饰标志其中的解释。
我们要坚持真理，
我们必须要坚持真理，
让主的道发光，
让主的道发光。
有时候我不是很想开了这盏灯，
有些时候我不太想开这个灯，
因为我怕开了灯大家就只眼望着盏灯就不听到，
我就怕大家的眼睛看着喜欢看着这个灯就不听
到。逢是有一些的装饰品是将我们对神的敬拜去影响的话，我们都要小心处理。
凡是有一个装饰品让我们把对神的这个专注影响到的，我们都要小心。
所以我们不要插一盆好靓好靓的花，
我们不要插一盆很漂亮很漂亮的花，
不要希望将它摆在中间那里，哇真是漂亮啊，真是漂亮，
不要把它想啊，我们放在中间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
这个是阻碍了我们的敬拜，
这个是妨碍到我们的敬拜，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但我真的很想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用这个装饰，
但是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要用这个装饰。
我们要讲给大家听，就是说神的道就是明灯，
我们要告诉大家神的道就是明灯，
我们站在这里讲道就是希望将神的道去散发出去，
我们在这边讲道就希望把神的道散发出去，
但我们要熄掉它，
但是我们要把它关掉，
不要将这些是影响了我们对神的信心，
不要把这些影响到我们对神的信心，
对神的真心的敬拜，
对神真心的敬拜。
这个标志还有一个意思的，
这个标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但是这个解释呢，这个意思呢是我想出来的，这个你大家看看可不可以附和，
大家这个意思是我自己想出来，看大家能不能
附和。这个意义呢就是要跟我们礼堂后面那个十字架要互相对照才可以明白的，
这个必须要跟我们礼堂后面放的十字架，
大家可以在这个前面这个三色标志上高，
我们可以在前面这个三色的标志上面，
我问下你们，你可不可以看到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呢？
你们有否看到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呢？
你可不可以看到一个主耶稣在这个标志里面呢？
你有否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标志的里面呢？
主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面，
是几咁软弱无助，
是多么的软弱无助，
甚至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头他的身体都因此而垂了下来，
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手跟身体，头跟身体都垂下来了，
但是他两只手却是仍然被钉在木头的高处，
但是他的手还是被钉在木头的高处，
他的双手就形成了一个胜利的姿势，
他的双手就形成了一个胜利的标志。
主耶稣虽然死了，
主耶稣虽然死了，
他好像是彻底地失败了，
他好像彻底的失败了，
但他的复活就见证了神的大能，
但他复活却是见证了神的大能，
使他成为一个最后得胜的主，
使他成为一位最后得胜的主。
我们要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我们要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能够得以进入神的国里面，
让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里面。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不要好像昔日的门徒那样胆怯，
不要像好像以往的门徒一样胆怯，
不要小信，
不要小信，
总要听从主耶稣的吩咐，
总要听从主耶稣的吩咐，
忠心不义地在教会里面侍奉他，
在教会里面忠心不义地侍奉他，
齐心传道领人归主，
齐心传道领人归主。
最后你知道我讲什么了，
最后大家知道我要讲什么，
下个礼拜就是5月11号，
下礼拜就是5月11号。
当我们是为母亲庆祝的时候，
当我们为母亲庆祝的时候，
教会是为那些未信主的亲友预备了一个听福音的机会，
教会为了那些还没有听福音的亲友预备了一个机会，
就让我们切切地为我们未信主的亲人去祷告，
就让我们切切地为我们还没信主的亲友去祷告，
并且邀请他们去参加这个福音的筵席，
并且邀请他们参加这个福音的筵席。
不过你要预咗呢，
但是你要预备，
邓绍光博士是一个很神学的人来的，
邓绍光博士是一个很神学的人，
即是他讲嘢很多时候都句句都神学的，
他讲的话很句句都是神学，
所以你要落一点方法呢去邀请家人，同时有一个心理准备给他，
然后大家要想想方法要去邀请家人，也要给他一个心理准备，
但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但是我要对神有信心。
一个人信主不是因为那个讲员讲得挺好，
一个人信主并不是那个讲员到底讲得多好，
最重要就是神的道是能够感动人心，
最重要是神的道可以感动人心。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天父，我们感谢你，从这个门徒这班没有什么高大学问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命的改变。主啊，所有的口才、智慧、能力，我们都是从你那里领受的。求主叫我们善用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特别是给我们有勇气为主传道做见证来荣耀主。我现在就特别为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家里还没有信主的亲人，特别是母亲或者是至亲的人来祷告，求主给他们有得救的机会。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Amen.